妹朋友们早。在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教会，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底下要来听你话语的时候，就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有所等候，就求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的话语，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当中的神。主，你今天继续的要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在我们当中还在寻找你还不认识你的，我们特别将他们交在神你的恩典手中，就求神你今天就得着他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侍奉，还有我们等一下的敬拜的时间，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是破例一下，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就是说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你们举个手。好，我们有两位，好，感谢主，感谢主让你们能够来到教会，我们来听神的话。当然今天主要的这篇信息呢，主要是对还在寻找的人所说的，可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同样从这段的圣经的经文对你跟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那在没有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新约的圣经中，新约的这个作者呢，他们很刻意的用了三个字来描述这个羊。这个羊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不是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羊有很多味道的。然后可是这个新约的这个作者特别用了三个希腊的原文来描述这个羊。那有一个字的描述的羊呢，这个字呢从来没有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就叫做羊，中文翻译成就是羊。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0:11，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呢就为羊舍命，那个羊呢那个字呢都不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好多好多次，都是描述人，你跟我，我们就像羊走迷了路一样。那另外一个羊这个字呢，在启示录中特别的被用到，就是新约的最后一本书，那个在启示录呢的作者，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约翰福音的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在启示录用的那个羊呢，用了至少有28次，都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他我们中文翻译成羔羊，为了跟那羊有所区别，我就是做了一个统计，他大概在启示录28次描述这个羔羊呢，大致是描述什么？描述到羔羊的血，描述到被杀的羔羊，描述到我们有一天要站在羔羊的面前，我们有一天要俯伏在这个羔羊的面前，也描述到羔羊的愤怒，描述羔羊要牧养我们，描述羔羊站立在那里，描述羔羊的一首诗歌，描述有一天羔羊要有婚宴，描述羔羊的妻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描述羔羊的使徒，就是当初的十二个使徒，描述到羔羊有一个宝座，描述羔羊要成为圣殿的一个灯，描述羔羊要成为一个圣殿，描述这个羔羊最后要得胜，描述羔羊有一个生命册。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就会永远的失丧。启示录的作者约翰特别用了28次用这个羔羊。然后呢，我们要了解启示录这本书是充满了色彩的书，是充满了树木的书。那他为什么有意的用了28次，不用29次或者是27次呢？那可能对我们有一点点帮助，因为我们知道28就是4728，在圣经中的数目中，四是代表地，春夏秋冬、东西南北，我们都知道。那七呢，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目，或者是完整的数目。所以从4×7对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教导，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羔羊把他这个完全的旨意呢要成就在这个地上。这个到启示录我们就看见了，就像我们的主导文说，我们愿神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读祷告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今天已经在天上已经通行无阻了，可是神的旨意在你我中间在地上却是行不通。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可是行不通，可是等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羔羊再来的时候，他的旨意就要完完全全的实行在地上，如同现在已经实行在天上一样。那这个是第二个羊这个字，第三个羊那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里约翰呢特别用另外一个羊这个字来描述，在新约圣经中有用过4次而已，这4次呢全部都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很快的介绍另外2次，有2次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读的，看啊神的羔羊。另外2次呢，有一次是用在使徒行传，就是当那个腓力呢到旷野的时候，遇到一个太监，那太监就是在念以赛亚书，那太监念那段书的时候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当那个太监读到这个羊羔或者羔羊的时候，他不晓得这羔羊是指谁，所以他就问那个腓力，腓力最后就跟他讲，哦，那个羔羊以赛亚在写的时候就是讲耶稣，所以他就跟他解释。所以当场那个太监就信了耶稣，就随便找一个水池就受洗了。你们如果去读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那边就是一个羔羊。另外一次是被彼得使用了，彼得在彼得前书第1章18-19节，记得我们初信造就的时候，我们有背这段经文，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什么？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彼得在这边用这个羔羊，就是描述耶稣要流血，已经流血了2次。然后另外的2次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用这个羔羊来描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段的日子。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1章十 九到二十到三十九节，我们若仔细看的话，很快只发生在三天的时间，短短的三天。我们怎么知道只发生在三天呢？因为在第二十九节说次日，可见二十九节之前是第一天，那二十九节是第二天次日。约翰就看见耶稣来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呢，我们如果到第三十五节呢，又讲什么？再次日。可见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是第二天，那到第三十五节呢，就是第三天了。所以这次呢，约翰有同伴，他有两个的门徒跟他在一起。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这段故事只在三天的时间很快的发生。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天的时间，就好像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一生所会经历过的这三天。所以我想也用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第一天，第一天发生什么事，第一天是什么时候，第一天从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天是一个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因为不认识这个字都出现，第一天是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一章的二十六节，约翰跟他们说，是你们不认识的，是你们不认识的，这个羔羊今天在你们的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当然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施洗约翰自己也承认说，我先前我也不认识的。所以是一个完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从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位神，只是每个人找的神不一样，都在寻找一位的神。可是即使是最虔诚的人也都不例外，尤其越虔诚的人越在找神。因为这边十九节发生的事情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就派了什么祭司，祭司是最虔诚的人，还有利未人跑到约翰那边，他们要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如果我们跳到二十四节呢，会说那些人有一些人是法利赛人。在新约那个时候呢，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是一群信仰非常虔诚的人。所以这群虔诚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在圣殿敬拜了这么多的日子，他们心里还在寻找基督。所以他们看到了施洗约翰，自然就想说，哦，这个约翰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等待的这个基督。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可笑。因为呢，在十九节他们跑到约翰那边问什么问题？你是谁？很奇怪的问题。我如果今天来到这教会，我也知道孙云弟兄，我跑问孙云弟兄说，你是谁？很奇怪的问题。他到底为什么问你是谁？我会问说，你是不是孙云？或者是你是不是做什么行业的？你是在什么教会聚会的？他们开头说你是谁？可是约翰更奇怪，约翰应该回答说，我是施洗约翰。可是他答非所问，他就明明白白的说，还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很奇怪的问题。如果人家跑来问我说，你是谁？我说，我不是郭牧师。好奇怪啊，我怎么会说我不是郭牧师呢？或者说我不是基督？可见他知道他们问的问题。他们问他说，你是谁的意思说，你是不是基督的意思。他知道，他知道这些人都在寻找一个基督，所以才会跑来问他。所以他很明白跟他讲说，我不是基督。 结果他们又跟着问说，那么你是谁？你还是谁？所以从这一段的你是谁这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通常在寻找信仰上大部分都是要满足三方面的需要。他们在追求信仰大部分都是满足他们三方面的需要。第一方面是满足他们知识上的需要。他们接着问，这样子你是谁呢？你是以利亚吗？施洗约翰说，他说我不是。那么是先知吗？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吗？他说呢，我也不是。所以这一群人在追求信仰上呢，只是满足他们知识上的需要。他们要分辨说，你是不是以赛亚，你是不是那个先知，满足知识上需要。我们今天多少人在追求信仰来到教会，大部分都是要满足我们知识上的需要。他还不只是这样子，他们要满足他们责任上的需要。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但你到底是谁？好叫我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啊？在第一章二十二节，他们来寻求好像是带着一个责任，不是他们个人灵命的需要，只是来交差的。我来到教会来寻找一下，好像可能是对我的父母，对我的信主的配偶，或者这些满足一些责任上的需要，我就回去跟他们交交差就好了。多少人在信仰上的追求满足责任上的需要，然后呢，他们是满足他们宗教上的需要。他们就问他，在二十五节说，你既然不是基督的话，你也不是以利亚的话，你也不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的话，你为什么要施洗？那我们来讨论讨论宗教的问题。你都不是这些人，你为什么要施洗？我们多少人追求上是不是在追求宗教的仪式？你施洗是这样子施洗，洒水、敬礼、河水的、游泳池的、教会的，你为什么要施洗？我们都在满足我们宗教上的需要。当然这群人我说过都是虔诚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中信了耶稣的，可是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我们是 只是不是停留在知识上的满足。我读圣经，圣经知识懂了一大堆，我是不是每一天读这段圣经责任上了了？既然说一天要读一章，我就读一章，责任尽了。我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可以回复这些同工说，啊，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还是我们在宗教上，你是什么派的？你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你是，我们是宗教上来讨论，你为什么要施洗？你施洗是用什么方式施洗？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一些人寻求的动机不对，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也是失望的回去，空空的回去。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可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个就叫施洗约翰，他从小就被分别出来的，可是他神就向他显现，神就告诉了他怎么样的谁是耶稣基督，他就相信了。所以呢，他一直说，我呢就来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当他抱着一个真诚的心来寻求基督的话，圣经说你们寻找就要寻见，后门就要给你们开门。施洗约翰就找到了，施洗约翰找到了。所以第一天呢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施洗约翰也是。可 呢，有人还是停留在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些人就进入了第二天，他从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时候，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不仅是认识了耶稣基督，到了第二天是一个什么时候呢？他是一个借着他个人的见证将耶稣基督显明的时候。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借着他个人的见证要将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所以第二天约翰看见了耶稣来到了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这个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他的见证：看哪，神的羔羊来到了你跟来到我的中间。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为你跟为我的罪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为你跟我的罪死，为你跟我的罪复活。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至少有几个方面。第一，一定要有人的见证，因为在这里是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人说呢，做见证呢很困难，我都不会。事实上做见证是很简单的，我们常常因为有的时候跟大家在聊天，聊到说什么 Thomasville 有什么 organic farm 或什么东西，对不对？好，你们我以前都不晓得，我到这边听到，对不对？跟我们讲的人就是见证人嘛，他去过吃过那边的东西，买过，对不对？就跟我讲一个见证，说哦，那里有这个东西，这个就见证。见证人就是他被耶稣基督的生命触摸到，耶稣基督救赎了他，他就跟人家讲说，我以前是从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可是今天我认识了耶稣。有人甚至说什么见证人是什么，就是一个乞丐。我们都没信耶稣前在世界上都是乞丐讨生活，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 Thomasville 有面包，我们去 Thomasville 买蛋或面包什么。见证人就是这样子，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我们告诉人的面包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下来的。见证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不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人的见证，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回去看约翰，施洗约翰哦，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你去查，在约翰福音出现了有十次，你若仔细愿意去查。通常在圣经中的数目是十，通常都代表见证，所以使徒约翰不要搞错，有一个叫使徒约翰，有一个施洗约翰，是两个不同的人。使徒约翰描述那个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呢，居然刻意的用了十次来描述，可见人的见证很重要。可是耶稣基督不只是有人的见证，他在第一章三十二节，施洗约翰说：我曾经看到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为他做见证。耶稣基督自己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这么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派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这位保惠师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这位保惠师圣灵来了呢，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的见证有圣灵的为他做见证，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耶稣基督不只有人为他做见证， 有圣灵为他做见证，也有圣父，就是我们所谓的天父为他做见证。第一章的33节这么说，那一位差我来的呢，施洗约翰自己说的，差我来的就是神，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呢，就对我说，当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那一位呢，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施洗约翰清清楚楚知道圣父也为耶稣做见证。同样的，耶稣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5章37节这么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耶稣自己说了，圣灵会来为我做见证，我的圣父也为我做过见证。那不只是这样子，有人为耶稣做见证，有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有圣父为耶稣做见证。今天对你对我来讲，有一个更重要的见证，就是有圣经为耶稣做见证。你如果看第1章19节，他这么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施洗约翰2000年前来了又走了，你我都没见过他。使徒约翰2000年前也来就走了，你我也都没有见过他。可是神就借着这些他的使徒，把这些见证写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里，记在下面。所以我们今天有明明确确的神的话语，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基督自己这么说，在约翰福音5章39节这么说，你们去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在圣经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耶稣明明知道圣灵为他做见证，圣父为他做见证，还有圣经为他做见证。所以第二天是什么日子呢？第二天是借着见证将耶稣基督显明的日子。我相信你们今天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中，希望神也借着我们人在你们面前做见证，神差派他的圣灵在你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愿圣父的见证，虽然我们好像觉得很空洞摸不着，可是更重要的，我们有清清楚楚的圣经在你跟在我的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是这个见证呢，要显明什么东西呢？要显明就是在第1章34节，要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儿子。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最重要的就是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施洗约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呢，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才刚刚出来传道，人家听了就可能也忘了。可是一直到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马太福音27章54节这么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有一个百夫长，你要了解罗马兵的百夫长杀过很多的人，也钉过很多人在十字架上，可是他看到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法，跟所有他一生中看过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这百夫长就跟一同看守耶稣的人呢，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地震，他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他们 连这百夫长都害怕。这百夫长就说了这句话，说啊，这真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在三年前，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证明说这是神的儿子。他要用一个水的施洗，他要借着用水施洗，把耶稣这个神儿子显明给以色列人看。三年之后，在十字架上才真正的显明。所以为什么施洗跟十字架很重要？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是跟基督一同怎么埋葬，一同死，一同复活。所以受洗就是预表了十字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说，我是用水施洗，要将它显明给以色列人。施洗约翰当时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因为神叫他做的他就去做。可是三年之后，从十字架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第二天是什么时候呢？第二天是一个信主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之借着他的见证将耶稣基督显明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停在第二天，这个也是对我说的，我们要进入第三天。第三天是什么时候呢？第三天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你看约翰讲那句话的时候，他旁边好像有人，可是没有说是什么人，可能是一群来要他受洗施洗的人，或者一群也许有他的门徒，我们不晓得，所以没有讲他的听众是谁。第三天约翰的讲的听众是谁？他有两个门徒。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也有门徒跟着他的，所以再次日约翰跟两个门徒就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看见耶稣不是走到他这里来，看到耶稣呢在那边行走，就耶稣就在那边走过去。那约翰有两个门徒在他旁边，他说什么？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这句话不需要跟自己说，他知道了，他这句话是跟旁边的两个门徒说，你们跟着我做什么？你要跟的是那个神的羔羊。所以这两个门徒听懂了，所以三十七节两个门徒一听见他讲这句话什么，就跟从了耶稣。所以第三天是什么时候？第三天是一个鼓励人好好去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两个门徒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听到他们以前的老师施洗约翰为他们做的见证，说你跟着我，神的羔羊在那里，他们就跟从。然后呢，他们不仔细跟从，耶稣就看着他们跟着他，耶稣转过身来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要什么？这一句话在圣经中是耶稣问人的第一句话，你们要什么？耶稣有的时候也要问我们已经接受他救恩的人，说我们要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要什么，可是耶稣说你们要什么， 要这个字有包括了你们要求什么，你们来到我面前要求什么，也包括了你到我面前要追求什么，也包括你在我的面前要寻找些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一般人讲好像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要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上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可是我们要什么？可是这个真的是对你跟对我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你今天在这个世上你要什么东西？结果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他们只是说你在哪里住，也是很奇怪的回答，因为他们可能还搞不清楚他们要什么。他们只是听到施洗约翰他们的老师说神的羔羊，他们就跟着去了。可是当面临这问题的时候，他只能回答说你在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就可能带他们去看他耶稣住的地方。结果他们就去看了，那一天就跟耶稣同住。那个时候约有深圳的时候，就是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从此这两个人就一直跟随耶稣，甚至这两个人一直跟随耶稣到底，到了他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什么？我们是不是希望与耶稣基督同住？保罗常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就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从神的话语中看到耶稣的一生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来看，我们看了呢，就被神的灵感动了，我们愿意与耶稣一同住，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到底。所以第三天是什么时候呢？第三天是一个跟随耶稣到底的时候。这一篇故事记载告诉我们，很短的三天，我相信是我们人生的三个阶段，你我都逃不了。我们一个从一个完全不认识耶稣的日子，可是我们有一个寻求，可是我们有时候寻求我们的动机不对，我们只是寻求知识上的满足，寻求宗教上的满足，寻求好像我们对责任上要满足。可是当我们寻求对的时候，我们寻找的人就找到了，我们就进了第二个日子。第二天呢，我们就要做见证的日子，我们要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见证出来。靠着我们没有用，可是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也要祝福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知道有圣经做我们的根据。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耶稣基督显明给在世人的面前。也不要停在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是好好跟从耶稣到底的日子。对，你跟我都在这三个阶段，我不晓得今天每一个人是停留在哪一个阶段。曾经有一个牧师这么说，这个牧师说，我有五个儿子，我不会为了你们任何一个人牺牲我其中的一个儿子，虽然我有五个，我不会为了你们牺牲我其中的一个。可是我们的神只有一个儿子，他却为你们这群还为我不配的人牺牲了他唯一的儿子。这个就是神的羔羊。那我们如果回顾看的话，整本圣经 整本圣经就有三个羊，三只羊，希望对你我很大的鼓励。整本圣经呢，就用三只羔羊可以做个结论。我如果传福音的话，我解释圣经的话，我就用三只羔羊做结论。第一只，我们礼拜五读到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如果大家记得，我们礼拜五认为那段圣经是最困难的一段，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就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来要献给我。礼拜五有来查经的人听到，结果这个以撒呢就傻傻的跟着爸爸去了，结果以撒说了一句话说，看啊，火在这里，柴也在这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跟他说，儿子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圣经中的第一只羊羔是你我都在问的问题，就当日以撒的问题说 Where is the lamb？羊羔在哪里？我们历世历代每一个人都在问，为我赎罪的那只羊羔在哪里？第二只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只羊羔两千年前已经来了，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说，这是看哪神的羔羊。英文说 Behold the Lamb of God， 他就回应了第一个问题 Where is the Lamb？ 说 Behold the Lamb of God is here， 神的羔羊已经来到了。神的羔羊在以赛亚书说就被人牵到宰杀之地，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只羔羊已经来到了，这只羔羊已经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圣经中讲的第二只羊。第三只呢，你就要很快的看到了启示录。启示录最后在第五章的时候有说了这句话，就是说同一个作者，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老约翰，他说我又看见，我又听见在宝座还有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这个天使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他们大声地说了一句话，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他说有一天这只曾被杀的羔羊，在约翰福音说 Behold the Lamb of God 的这个羔羊会成为配得的羔羊，就是 Worthy is the Lamb。 他接着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创世纪期待的 Where is the lamb？ 那是羊，在约翰福音已经来到了。这只羔羊已经为你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复活。这只羔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再为你我的罪死。这只羔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来审判你跟审判我的罪，他是配得的羔羊， Worthy is the Lamb。 圣经的故事事实上很简单，就是这只羊的故事，从创世纪第一卷到启示录，就是羊的故事一直串联。关键就是说这只羊对你来说是什么羊，对你来说是不是神的羔羊？如果今天这只羊不是成为你生命中神的羔羊的话， 有一天这只羊再来的时候，我说过它是个愤怒的羊，它是得胜的羊，它是审判的羊，它是拥有生命册的羊。当时你跟我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我们要俯伏在他面前。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了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二节这么说，以赛亚是在耶稣来之前大概七八百年前的一个先知，他说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就必得救，就是仰望我就必得救， Behold the Lamb 就必得救，看啊神的羔羊的人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神不会再给你跟我另外一只羔羊为你跟我来赎罪的，因为他已经两千年前已经为你跟我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了。所以今天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对待这只羊，以后这只羊就怎么来对待我们。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一些很可怕的话，圣经这么说我们也就只能这么传。希望这句话能够放在你跟我的心中，我们信主的人也是怎么来对待这只羊。耶稣的救恩临到我，我是不是只停留在第二天偶尔做做见证，还是我能够进入到第三天，说我一生一世要好好的跟从这一只神的羔羊。对你我是很大的一个提醒，神的话语像一把两刃的剑，要刺破你刺破我心中最隐秘的地方，就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起了一个渴慕的心，说我愿意耶稣同住，我真的希望耶稣能够每天的住在我的生活的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看那神的羔羊，主啊，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你是那得胜死亡的羔羊，主啊，你有一天要再来，你不只是羔羊，你是那得胜的君王，你不只是得胜的君王，你是犹大的狮子，主啊，就求神你怜悯我们，真的是怜悯我们，用你的温柔，羔羊一般的温柔来恩待我们。求神你再给我们有一次机会，能够借着你的话，把我们干硬的心能够软化下来。当我们还在寻找你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求圣灵在他们心中能够说话，让他们看到真的耶稣基督，你真是神的儿子。主啊，你舍弃了天上的荣华、荣光，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中要寻找一群人愿意单单的来相信你的，你就要把永生赐给他们。啊，真是求神你的救恩能够很快的临到我们今天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主啊，我们信你的多年的人，主啊，我们是不是生命中有没有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 生命中有没有把耶稣十字架的荣美能够显明在不信的人的 生命中？我们是不是忽冷忽热的来跟从你？啊，求神你也鉴察我们，让我们跟从你是紧紧的跟随。啊，主啊，我们软弱，可是神你是刚强的。我们做不到的，不完全的，可是你是得胜的，你是完美的。就求神你再一次的，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以爱来彼此的鼓励，用我们整个教会真的是好好的来跟随你。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犯被牵杀在宰杀之地。主啊，真的是求神你今天的话语，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当人的话停止的时候，是你亲自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就求神你听我们不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愿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这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